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一生，尤其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刚开始的那一段。我们说保罗的一生，属灵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12、11年，第二个阶段11年，第三个阶段又是11年。那因为他的模式乃是基督的模式，就是说保罗如果说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么我们的主在地上，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仔细看主耶稣一生，他也是三个阶段，30年、3年，然后最后的半年。30年呢是隐藏在神面前，生长如嫩芽，又像根处于干地。然后第二个是三年，第二个阶段3年呢就结果累累，最后呢就走在十字架道路上，一直到最后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保罗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所以主走过的路保罗一定要走，因为现在既然他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不过呢，他虽然也是分三个阶段，但是时间并不一样。对保罗来讲是11年隐藏在神面前，那是11年是保罗隐藏的11年。到了第二个11年，保罗就开始显出他的用处，也是结果累累。最后呢，11年也是走在十字架的阴影下。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他是怎么经过的。那么我们说过他怎么得救，怎么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我们的主。那么那就是值得他重生的经历来说。然后呢，特别在第一个阶段，我们知道他没有立刻，他得救以后他没有立刻就到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直接的就到了阿拉伯的旷野，在西乃山，就像当初的摩西一样，从神那里领受了他的话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在那3年，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，那么保罗所知道圣灵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旧约，对他再说一遍，他的眼睛就开启了，然后他就能看，他就能明白神的福音在传递给我们。所以我相信，我们如果要知道这13封书信，那个最早最早保罗看见的，他所得到的启示，应该是在阿拉伯的旷野，因为他明明告诉我们，他所得着的不是人的教导。如果他先到耶路撒冷，他就会受人的教导，会从人来的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很明显神自己对他说话。从前当他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，虽然也读圣经，但是旧约对他是一本封闭的书。现在圣灵就住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叫圣灵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同时呢叫他想起神已经说过的话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保罗最早最早的3年，也是他最重要的3年。你看见所有13封书信的根基几乎都在那个3年。所以我们相信到保罗就在那3年，就根据加拉太书的记载，他就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尤其关于基督的福音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么这就是他最早的3年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保罗所经过的，我们当然要经过，不过我们跟保罗到底还是有些不同。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保罗是使徒，而且是什么？写圣经的使徒。我们今天不可能写圣经，因为神的话已经到了启示录已经完全了。所以当然保罗被带到西奈旷野有神特别的意思，因为神要使用他，要派遣他来传扬这福音。那么这福音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一定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。那虽然如此呢，我觉得在应用上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。当然我们不可能今天得到启示那么大，没有这个可能。但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说 本来呢，这个旧约的话神说了，但是好像没有在保罗里面点活了，所以很明显的，神如果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结果就变成就活的话，变成生命的话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，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。你应当把基督的道理原文是没有理的，基督的道就原文的 logos 要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里面的话都是 logos， 圣经里面的话都是圣灵写下来的道。那么现在保罗说，我们应当把他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呢？因为这就是保罗的经历。保罗呢，他在这个加马列门下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他起码会把整本的圣经，旧约圣经把它吞下去，把它吃下去，把它消化进去。虽然他根本不懂，虽然整本的书还是封闭的书，哎，一旦他得救了以后就不一样了。一旦这些神的话经过圣灵的解释，神对他再说一遍，他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当圣经里面说神口里一切的话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讲说那个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是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有讲的话有两个词。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在丰丰富富把基督的话存在你们心里，那个话叫 logos， 就是圣经里面神借着以赛亚书，借着但以理书，借着启示录，借着箴言，借着创世纪所给我们的话，神已经第一次所说的话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个就叫 logos， 就是说一些话。但是呢，我们刚才我所提的就是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呢是另外一个字，那么希腊原文叫 rhema。 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的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个话在原文也是 rhema。还有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我们的主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。那么然后呢，玛利亚就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 所以我们不懂的希腊语文没有关系，大体上来说，圣经用这两个词的时候讲的 logos 多半讲的真理的话，真理的道，讲的 rhema 的多半是生命的道，就是说神对你说过的话代表真理。那真理不要忘记，你不管你相信也好，你不相信，你冷也好热也好，它永远代表真理，它永远安定在天，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但是因着圣灵把这些话说在你的里面，感动了你，然后呢叫你想起主的话，那这些话呢，本来也许在神的话里面，在圣经里面你没有注意到，但现在呢它好像浮起来，好像变大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你身上产生热，产生光，产生能力，那么这个话还是神的话，还是 logos， 不过在我们身上就变成生命的道。所以 rhema 呢特别讲到我们主观的一面， logos 呢是讲到客观的一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讲到 logos 是神的话，不过重在客观的，那么讲的 rhema 人就是神的话，不过重在主观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真的稍微分一下，一面好像是真理的话道，另一面是生命的道。那么等到它是 rhema 的时候，结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力量，就产生了能力。所以我想这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这两个不同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，就是说要根据神的话。所以保罗说要丰丰富富把基督的话道存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么保罗就是这个例子。那么怎么想到有一天他居然得救了？然后你看见吗？圣灵现在他说话的凭据的根据乃是神已经说过的话，不过圣灵把他再说一遍，今天说而且个人的说，那么这样呢就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就产生了能力。那刚才我们讲的玛利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。比方说在旧约，特别是在但以理书， 对不起，不是待遇，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那里讲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那句话我相信玛利亚一定读了好多遍了，但是好像都是讲别人一样。一直到有一天，等到呢天使对他说，蒙大安的女子，我问你安。然后呢他说不要，然后下面怎么说，你要怀孕生子。所以那个时候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玛利亚不过所有童女里面一个。但这句话讲了好像在他身上没有产生多少的作用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天使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其实就是把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话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在玛利亚身上就产生了很大的很大的冲击。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，最后他顺服下来了。他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当他问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件事呢，他知道说如果今天这件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话，那么今天你看见有的人觉得是美，有的人觉得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，那么现在有的很多人就会误会玛利亚。但是玛利亚虽然也是爱护自己的名誉，像爱护羽毛一样，在这个时候他愿意为着主的旨意，虽然他被误会，但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，他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意思就是说这句话所有能力是因为这句话神借着天使对他再说一遍。既然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所以他就顺服了。所以下面他就有一首歌，他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那个奉献的祷告乃是因为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他相信。所以那句话不是光是以赛亚七章十四节的话，那句话乃是他已经听过了多少遍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，圣灵对他再说的时候看见变成个人的话，而且变成今天的话，而且是带着能力的话，有一种的能力能够拖住他，叫他能够降服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我举比方说，大家都记得吗，彼得曾经说别人能跌倒我总不跌倒，但是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今夜即叫两遍先三次。那如果保彼得真的听进去，他应该立刻就悔改，是不是？他不行，他一直等到什么，一直等到鸡叫的时候，他转过身去看我们的主，他就想起了主所说。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， 是第二次的话，不是第一次。第一次他听见了，主明明说你今天要跌倒了，他没有听见。你能问彼得说难道主的话不是神的话？当然神的话。但是乃至等着鸡叫的时候，现在他就想起了主所说的话，圣灵借助鸡叫对他再说一遍。这一次你看见整个的彼得是完全破碎的。所以你看那个自义的彼得，勇敢的彼得，他以为怎么样都不跌倒的彼得，这一回是主的话叫他完全完全完全可以说他这个人完全碎掉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讲到 rhema 的时候，他当然是根据圣经已经说过的话，所以 logos rhema 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，是一个钱币的两面，都是神的话。不过为着帮助我们容易明白，我们就知道说 Logos 讲了真理的话是我们的根基，但 Rhema 呢，神就在那个根基上面就好像把房子盖起来了，所以呢这样我们就长大，这样我们就丰富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学习，让圣灵常常把他话对我们再说。很可惜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经历圣灵的经历，只希望摸一点，只希望知道一点感觉，只希望知道圣灵的能力，他忘记了圣灵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把 圣经已经说过的话，我们读了多少遍，但是现在这句话大起来了，这句话浮起来了，你看见这句话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能力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听，有一个姊妹胆子很小，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开灯，而且她怕到一个地步呢，她觉得一个人睡很紧张，所以她常常把圣经呢就放在她的枕头底下，因为她觉得很多人唱诗歌说我要站在神的应许上面，她就睡在神的应许上面，她觉得只要圣经在下面她就睡得很好。那么这没有错的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等到她再读圣经，她就发现呢，这圣经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话，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。他就很好奇，他就想知道说到底圣经里面多少次讲说不要怕。然后当然可能借着 concordance 借着圣经汇编的就查了，诶，结果发现圣经里面一共有365个不要怕。诶，他想想一年不是有365天吗，那一天可以有一次不要怕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觉得既然神对每一天我可以有一次不要怕，那我何必把圣经放在后面底下做什么呢？所以他就把底下的圣经拿下来了，然后呢他从此以后他就不怕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神的话对他再说一遍的时候就变得很能力。所以今天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做见证，觉得有主的话，然后觉得安慰，有主的话就能勇敢往前。如果没有主的话，我们每天怎么能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？老早就把我们压垮了。有的时候主的话来安慰我们，有的话主的话来鼓舞我们，所以这些话都是圣灵把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从旷野经过，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主面前，第一让把主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，然后不管你在哪里，也许你在地铁，也许是高铁，也许你在公车上，也许你在公事房，也在学校里面，不管主在个什么样的场合，圣灵对你再说一遍，结果呢你就活过来了。结果本来还下沉，本来你觉得、哦、不行啊不行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，你看见吗？一个蒙恩的姊妹她可以学这样功课。那么好了，你说这个是可能是刚刚得救不久的小姊妹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那么在沙场上基督战场上的老兵又怎样的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谁都要承认这个王明道弟兄是沙场上的老兵。那么的的确确他呢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不过当然他也有失败，他不是没有失败，他的确有一度呢他觉得他自己觉得他像彼得一样，所以他常常呢面就常有一幅，听说有一幅图呢是攻击的图，他常常对着攻击的图哭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失败了，他知道自己对不起主，不过最后呢主还是把他挽回了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了上海就问他，他说弟兄请你告诉我，你这么多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主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？他说在这么多年主只对我说三个字，就是不要怕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一个意志非常坚刚像什么，像王明道弟兄在抗战的时候，你看你全国的基督徒都向他看齐，没有人讲基督伦理超过他的，他实在是有原则的人，所以他以为说现在呢我可以靠着主刚强，结果没有想到等到试炼来到的时候他居然跌倒了。所以后来有人有一次他讲了一句话，有人他就对访问的人说，他你们从前以为王明道那么好，其实没有那么好，你们现在以为王明道那么坏，其实没有那么坏。现在你看见吗？他在基督的光里面就认识了他自己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说那一段日子连这么神经这么硬的人，你看一个人不怕死了还怕什么，什么都不怕了，但是居然经过了那种艰难的日子，等他过来以后他回过头，神还是对他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的每天刚刚得救以前，我就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帮助神的，我们自己也在里面，要让他常常读主的话，让主的话来对他再说一遍，变成主观的，变成生命的，也变成能力。本来没有力量了，现在就变成力量。我想我在这里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有一次我被得罪了，那么 就告诉主说，因为一个晚上睡不着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明天我要请一天的假，我不做基督徒，因为做基督徒不能报复的，所以请一天假以后呢，那既然那个人叫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我要讲一句话叫一个礼拜都睡不着，但这件事我要先跟你请假，不请假我不能办不到的。但是很稀奇的，怎么就在那个时候挣扎，好像翻江倒海，就一句话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有人一个兵丁砸他的肋旁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血是赦免，水是供应，所以就是那句话叫我在主面前蛰伏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不再请假了，我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能够学习饶恕的功课，你能学习赦免的功课。弟兄姊妹，再说赦免太难，饶恕太难了，但是什么力量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，能赦免别人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让主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这就是瑞玛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对我们来讲就是阿拉伯的经历，也就是西乃山的经历。不过呢，我们所得着的是生命的话，这个生命的道，能力的话，叫我们能够走路，叫我们勇敢的往前，我们能赦免的别人，也这些话也叫我们得到信心。信心是神说了，我们神说了，我就相信。比方说嘛，门徒不是告诉主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吗？主说了完话以后啊，就在船头就睡着了，然后他们还把他摇醒。后来呢，他们主就斥责风和海，完了以后，主就责备他们是小信的人。为什么责备他们小信？主说话不能随便说的，对不对？那意思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小信的人呢？因为主在还没有渡到那边去以前，还没有坐上船以前，主说什么？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。主说渡到那边去，不会说渡到海底去，没有啊。如果主说到那边就是到那边去啊，不可能到海底去啊。从前有一个船呢，慢慢的这个遇到船难以后，有人就问船长，他说我们现在离岸地有多远？他有大概有500公尺。那么他说这个什么方向垂直向下，所以这个表示说这个离海地虽然不是500公尺，是向下500公尺。但那次我们的主没有这样讲啊，我们那次主有没有说让我们渡到海底去？没有啊，我们的主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们没有听见。所以按理来讲，如果你相信主说让我们渡到那边去，让主好好睡吧。那天实在是太累了，主在船尾就睡着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个风浪大作的时候，这个门徒们吓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专家啊，他们都是水手啊。我每次在飞机上看见乱流的时候，如果呢翻来覆去都没有关系，我都不觉得。但是我注意到空中小姐，如果空中小姐花容失色的话，我是这样很紧张了。所以你就晓得这件事情是大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连水手都说我们丧命了，你看见没？这个狼狈的情形，慌张的情形。但是我们的主醒过来了，他为什么这样能睡？他睡，他对他的话负责的。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，就是那边去。结果门徒们因为忘，结果这，所以他们是小心。主说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吴永长老他真的主一句话就医治了他的疾病？很简单，是主的确对他说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主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这样的，像于慈度姊妹一样，他也得着乳癌，然后尼利翁就劝他，你千万不要起来，除非你有主的话你就起来，没有主的话你不要说哦，主一定会医治，主必要医治，这都是将来事，都不是过去事。如果你说主告诉你说主已经医治你了，那当然你温度40度你还是可以起来。如果没有主的话，就像当时那些追赶这个以色列的军兵一样，他们没有主的话，结果他们也下去了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下水到从海里走过，因为有神的话嘛，当然有神的话你可以做，没有神的话你一样画葫芦，结果呢他们就葬在海里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今天呢我们怎么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你一定要让圣灵给你再说一遍。那这个艺术从哪里来？这个艺术就是最早最早3年。你看保罗最早最早的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主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所以再说感谢主，对保罗身上除了他有了生命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 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所以我们就要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保罗能够长进，当然跟他那一段有关系。但是因为保罗到底是大使徒，保罗到底是写圣经的使徒，所以你看他写下了他所得着的启示，把它写在罗马书上，写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上，你看这就是神话语的启示。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跟保罗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原则上我们的的确在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，我们需要圣灵把真理的话，把已经在圣经里面的话，在圣灵里面再带我们再说一遍，然后你顺服了，我们自然就长大。这个可以说是真基督徒最基础最基本的生活。保罗是如此，那我们也是应当如此。那么在实行上呢，我想稍微很简单说一下，圣灵说话是有根基的，他不是随便凭着我们感觉说话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当然有的时候圣灵可以给，圣灵的确给我们等一等，我们看见是另外一个功课。但是你会发现迟早有一天，圣灵当我们学习功课顺服，学习听见圣灵声音以前，为着我们，为着叫我们不落入错误，所以起头的操练呢，多半圣灵说话的时候都是根据圣灵已经说过的话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操练。如果这一点我们都不会的话，那么我们贸然的说圣灵对我这样说，圣灵对我那样说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感觉，并不是圣灵对我们说的话。但是当然了，我们说过，如果你在恩典中长进，你真的有了圣经的基础以后，圣灵可以进一步的借助直觉来对我们说话。但是问题就是要看当这些话对我们说你顺服的程度有多少。如果这些话我们都不大听见，或者我们都不大顺服，所以只有等到这些话我们真的顺服了，然后主知道说这个人是可靠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当我在直觉里面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可以得到，他可以得到一些恩膏的教训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在这里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凭着我们自己的，我们常常会错。所以为着避免错误的缘故，你看见圣经最早最早总是借着神的话来让我们来学这些功课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第一呢，保罗告诉我们应当要丰丰富富的把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。这个是很清楚的。这个是这是在保罗在这哥罗西书第三章14-16节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但是呢，实在说来，保罗也是以他自己来做现身说法，也是他自己呢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然后我们才晓得原来我们才晓得说保罗呢是他是怎么样的一回，我们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。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在西乃旷野的时候，其实神已经把那些话丰丰富富藏在他心里。虽然如此，还是一本封闭的书，所以有可记得，你就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神的心里。如果圣灵没有吹气，如果圣灵没有感动，如果圣灵没有再对我们再说一遍的话，很可能还是一本封闭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《福乐人生讲坛》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。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